上善若水您好。
您好您好，现在听得清楚吗？
非常好，感谢老天爷。
同学还是有点回音。
我们这边听很好。
是吧？
是是。
那
么我今天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啊，是因为我觉得您的生命故事很有趣很精彩，而且呢你有一种相信内在生命的一种信任和能力啊。那么你在人生当中呢也遇到过不少事情，但是你现阶段的人生我感觉你过得非常好非常愉快，而这个中间这个困顿的过程一直到你现在遇到任何事，我相信你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点都不紧张了，对不对？就对人生来讲好像还是不能这么说啊，人生要遇到什么挑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但是至少现阶段那我们就请你话说从头，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好，我是在中国内地出生的，是1969年，那个时候我们不是那阶段那个时候的阶段呢，在国内的情况不是很好，然后毕业之后呢就要出来工作，然后家里面、那个、
我们就说你小时候的环境啊，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有3年自然灾害嘛，所以你真是你父母把你养大都很不容易，
对对对，
是。而且那个时候文革嘛，66年到76年文革，
对对对对，
那你是69年出生的，可以说是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长大的。
对对对，
是
的，父母亲他们也都是就是父亲也是一直都是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工作，然后但是后期父亲生了重病，就是得了癌症，
是，
然后我就当时工作也就辞掉，然后就是要替父亲，因为看这个病需要花很多钱，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出来工作，然后替父亲这个，但是后来出来工作之后呢，
我们聊天呢，
是的是的是的，我有点紧张。
我觉得你好有趣，你在台上表演那么多年啊，这个其实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表演者啊。
对对对，
口才也是一流的好，但是今天好像有点没关系，都是从不顺到顺的，人生都是，
对对对，
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
对，因为后来家里面的，因为现在有点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状况，
是
觉得自己挺辛苦的，
是，
所以说有点感触，
是。
我后来就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我就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去唱歌，然后就出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叫走穴吧。在那个年代，对，在那个年代呢，因为这个就是大众的娱乐也不是挺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出来工作的机会也不是说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就是机会。那个时候我当时的那种举动，或者是说当时的那种年纪轻吧，就是说什么都敢闯。那我们就是在外面一直的这种所谓的讨生活吧，但是也是一个成长的经历吧。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感慨的。我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但是后期父亲还是走了，因为他是晚期的癌症，所以也挺难过的。
所以你其实 当歌手唱的最好最赚最多钱的那段时间，您令尊已经不在了，所以你更感慨哈。
对对对、嗯、是有一点，尤其这两天又是父亲节，
是
可能有点，就是也有点挺想念自己的父亲的，
是
啊、有一些感慨。只是这个心情还是需要自己去调试吧。
嗯，你是你爸妈的掌上明珠啊，难免会。
对对
对，你有三个哥哥，然后你是老幺，
对 对, 对，
又是个唯一的女儿，
对对
对，所以可以想象，
对对对，
然后从小聪明伶俐，口才辩捷，我相信你跟你爸没少说甜蜜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爸妈都很爱你，所以你是在爱中长大的，虽然环境很艰苦，但是心灵是很有爱，很饱满的，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
父母亲还是对我还是疼爱有加的、
嗯、
只是母亲的管教比较严格，而且母亲的个性也比较怎么说，比较突出吧，她比较他跟父亲的这种教育是两个类型的。
嗯哼，
但是我就是我们家里面，那段时期的，在国内的那段时期呢，实际上，我是很自由自在的，就是我都是充分发挥我的天赋，就是虽然我只是上了几堂课我就出来。然后我出来，
你胆子也很大哈，嗯。不过你妈妈本身就有表演的天赋嘛，对不对？所以你有良好的遗传。
对，我母亲她本身的专业是，她是学会计的，
嗯。但她很会唱歌，对不对？我记得你说她是有天赋的，她很喜欢唱歌，
对，
是，
对，
很喜欢表演。
嗯，
很爱学习，然后你爸妈是自由恋爱结婚 的所以你是爱的结晶啊。嗯，
是的。
嗯，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啊，其实你妈妈、你父母感情是非常好，但是其实你妈妈也经历过很多的考验，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母亲一个人要抚养，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带小孩儿、
嗯，
所以说免不了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不是太怎么说？
就是说生活的折磨跟刺激很大的，因为很不容易是。
对, 对，
其实尤其有人家是说啊，爱的越深呢、啊，在生活里遇到痛苦的时候啊，其实是心里的冲击是越大的。
是的，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时我在福建演出的时候，然后我寄了3000块钱回家里面，当时我母亲说。你怎么会在外面赚这么多钱？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最早期的时候，记得在父亲工作单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工资才一个月才24块钱。
嗯，
所以说
把你妈给吓坏了，你在外面干嘛呢？
吓坏了。对对对，他就是说，他说，哎，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赚这么多钱？基本上是我们5年的收入，你一个月就能够挣到，而且寄回来。
嗯，
我让他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吧，家里面连电视机都没有。我说，哎，我说妈，我说你把我寄回来的钱替家里面置换一些家用电器什么的，冰箱啊、电视什么的。
嗯，
我母亲当时还是真的是吓坏了，她说。在外面干嘛？你怎么可以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多钱？还有
我这么心爱的女儿，对呀、啊，因为其实因为你是69年生的，所以 你19岁的时候是88年嘛，那87年改革开放，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许多的行业真的是遍地黄金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
对对对，嗯，我们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面，我们是就是说是演艺圈里面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万元户啊，就是我们在很短期的时间内，我们都挣到很多钱。
你说你一个晚上要唱100多首歌，然后有的歌唱一首就能有好高的收入啊！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福建他们那些当地的那些个体户也好，或者是说，他们去给我们就是看演出的时候，都是就是用现金点歌的，那个时候用买花篮啊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是
啊，
是，
就是邀请你在台上唱歌，然后他很热烈的那种场面是很壮观的，
嗯，
而且当时的那种情况，我们整个团队就是说我们是跟乐队啊，跟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老板嘛，
嗯
啊，我们都是3/3/4分成的，所以说收入还是可观的。
嗯，是，因为那个时候赚到钱的人真的是，对于他想听的歌，他喜欢的歌手，那是很舍得花钱的，所以那段时间就赚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就是说唱歌，其实凭自己的能力啊，一个晚上唱100多首歌也非常不容易，啊，这个钱当然是你的兴趣，但是你要学会唱那么多歌，然后你还得保养你的喉咙，方方面面制装，方方面面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个19岁的女孩子。嗯，
对，
嗯，
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中间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也不是说，一直唱的，但是整个一场演出是也挺长时间的，有时候要到深夜2-3点钟都还在那里表演，
是，
但是当时那种状况也是说因为你们就是因为我们接了一台演出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把它全部表演完。
嗯，你是主唱，那可是还有别的歌手可以配合你。
我们同台有时候是一整台演出的，也歌手也不止我一个人。
嗯嗯。
但是有时候，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走穴的形式，就是好像有点包下来一场演出一样。就是也有舞台，也有那个乐队，也有一直这样跟着的，
是
所以当时的情况，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福建的莆田那边，他们那边的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吧，很多人都喜欢去夜总会去听歌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嗯哼。然后你就唱了，你唱了多少年的歌啊？
我到一九，我看1992，1994，到差不多到1994年的时候，一直都在唱，
对，是，所以那时候一直都在唱歌。你今天怎么搞的？你上次不是滔滔不绝可以一直讲你的生命故事？你赶紧讲吧，感慨，
有一些，对，有一些
想起从前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也有点想念自己的父母吧，
是，
有点感慨，
我可以想象你从小真的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啊， 然后经历一个大时代的动荡，然后父亲就早早的就走了，我可以想象你是很难过的。然后母亲也很不容易，你母亲有关节炎。
我母亲她是后期，她不是关节炎，她是类风湿。
类风湿关节炎还是类风湿？就是说
她那个
情况很严重嘛，是不
是？
嗯，
对对，就是类风湿关节炎。
是，
说是免疫系统上面的那个血液里面免疫系统上面的一个疾病吧。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挺严重的。
是，
后来从国内后来父亲走了之后呢，我也就没有在国内，就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联系上了香港的叔叔，然后香港的叔叔就因为父亲也过世了嘛，然后母亲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他就让我来香港，然后后来就移民来到了香港。
是。
啊，
你刚到香港的时候生活也不容易哈。
是。
你
因为刚开始来香港的时候，我连广东话就是白话我也不会说，然后我就需要在没来之前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就是说自学吧。就学习英语呀，学习这个广东话来到香港之后呢，就要在工作当中，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的，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怎么说毕竟有一点就是香港他本地人也有一些那种排外的情绪吧，所以让我们对，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就是要重新去投入这边的这种生活呢，就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像在内地自己那么熟悉，那么得心应手。
因为你唱歌之后，你还做过一些很好的工作。就工作一直都很顺，
对对对，
你在大陆一直都很顺，对不对？
对，
是。
我后期在珠海还做过，就是珠海的那个财政局长的这个秘书，这个也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工作机会。
但那个工作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可不容易做的。所以说可以想象你在大陆唱歌之后，你的工作一路，因为你是很有自信心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一路工作都蛮顺的，一直到去了香港才感觉到生活真的不容易。
是的。对，在中间因为来香港之后呢，很多事情就是说要靠自己啊，然后我的叔叔他是自己开这个，就是自己开一家海鲜酒楼嘛，那在他我刚开始的过来的时候是在他酒楼打工的，
是，然后那时候你的婶婶对你不太好，
对对对对，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我们这小姐是可以滔滔不绝的，今天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们待会儿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聊天啊，来缓一缓。我相信你想念爸妈不容易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上善若水，那么他呢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他希望他的人生呢能够是像水一样，能够滋润他有机会经历的状态，然后对于他所面对的他所身边的人事物啊， 都能够以上善若水的心情呢去滋润一切，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呢也能够过得美美的。那么他在从小到大经历过一段其实好几段很艰辛的状态，但是他今天呢他生活得很好，那这是为什么？这当中他的心路历程啊，我们就像听他说故事一样，把他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他有一点感慨，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啊，父母对于自己的爱与恩情啊，所以在这种感慨当中呢，人生有的时候真的会低回不已的。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很美的嘉宾哦，上善若水。那么上善若水呢在空中和我们聊他的生命故事，聊起父母心中挺感慨的，有很多的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大家陪着你，我们一块儿慢慢的来体验啊。其实生命就是体验，我们人在活什么呢？我们就在活一个情感深度，对不对？我们活一个情感的浓度。将来每个人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打算活着回去，对不对？那将来我们所谓的视死如归的时候，我们归去的时候，大家带什么回去呢？两手空空，来是两手空空，走仍然是两手空空，握什么都握不住的。但是我们能带的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情感的深度，情感的浓度，我们情感的强度，都是我们能带走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很相信灵魂永生，所以你会相信将来当我们都百年以后，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要想要经历的都经历了，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来这个世间想做的事情，想达成的价值实现完成了以后，或者说大致完成了以后，我们回到所谓的高维哈，回到我们的内在，那个时候和父母还会再相见的，对不对？这么深的缘分一定还会再相见的。是，哎，我觉得上善若水，你觉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灵魂永生的信心啊，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好处。
是
是，我记得我以前不相信的时候啊，我就比较多悲伤，或者比较多舍不得，比较多痛。比方说，哎呀，我会觉得没有做什么事情好遗憾哦，然后觉得
是的，
如果有人过世啊，亲爱的人过世，我就觉得好痛苦哦。可是自从我相信了灵魂永生之后，哎呀，我就觉得人生好过多了，因为所有的遗憾都会在其他的时空被弥补，而且我们所有的所爱的人都会再相遇。哇，好喜欢这种感觉哦。
是的，
你也有这种感觉对吗？
对，我记得就是我来香港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吧，我参加了香港的一些这个学习的一些团体吧，那个时候我们有就是有读书会，那。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呢，我的成长是很快，也是很大的，对生命的这种体悟，是相当有感触的。我记得我们读书会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大概跟我也是同年龄的。我们那个时候去日本旅游，我跟她住在同一间房间，后来她诊断出来了癌症，就是乳癌。然后在他从日本旅游回来之后呢，他就转移了，然后就在他弥留之际的时候呢，我和我的那个老师，我们都去送了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种后来这个女孩她没有成家，也没有而且当时他的母亲也就在他身边。那种
他那时候才几岁啊？ 好年轻的是不是？哦，你说三十多？
您是指谁？
你刚才说那个女孩子那个时候三十多岁。
哎，对，
嗯，
她对，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她弥留之际的时候，我们去送她，然后对这个当时她的那种状况是很不好的，但是她走的那一刻哈，就是非常非常的安详，而且她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一起在一个团体里面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是刚开始的那种状况，他的那种感觉，这个变化是很大的，给我的体悟也是非常大的，就对生命对这个后来他走了嘛，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亲自，当你亲自去送别一个，就是说，本来还是挺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一下他就离开，那种感觉，让我们是会有对生命的这种死亡啊，就是灵魂啊，会有很大的一种体悟，会有很大的一种感触，就是会觉得要珍惜生命，而且。那个时候的一种就我们一种成长，是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这种体验，让你去经历，对死亡真的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认知上的一种改变。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灵魂。也不相信灵魂会永生，但是那一刻的时候会让你突然一下觉得他走了跟没走好像就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因为在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跟他是睡在同一个房间，睡在同一张床，他是很乐观的一个女孩，就给我的这种 shock 就是也是挺震撼的，就是这么年轻就走了。当然我在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送走的人，就是亲人也好，记得那个时候没有来香港之前，我也经历了我父亲的这个走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对死亡这个是很伤心的，亲人也好，包括后期这个在香港的我的叔叔也是癌症离开的，我都经历过很多的亲人的这种或者是朋友的这种死亡的这种经历，我也经历过的，所以说自己对生命的这种体悟是更加的有感触，而且也会更加的珍惜生命吧。
是一方面更加珍惜啊，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概念的话呢，可能就像比方说你十九岁，你爸爸过世的时候，你还没有学习身心灵哈，那个时候你的痛苦可能是一种，是不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啊？就说这么年轻，
是啊，
你那么爱你爸爸，你爸爸那么爱你，可是抓不住就是抓不住啊。
对。有时候就很感慨，
嗯，
真的是觉得人生无常，
嗯，
但是人生无常之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去选择。我一直都是秉承着，就是说，虽然人生是无常的，但是生活还是要很开心乐观的去面对吧，而且，就是。遇到一些坎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遇到生命当中的一些，就是说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要自己调试，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啊，但是在你学习身心灵之前，你曾经忧郁过好长一段时间，对不对？躁郁症，很难受的。然后，
对，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比较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念头转化过来，是不是？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来香港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一段时期，我曾经试过打三份工。那个时候就是从早干到晚吧，大概是24小时，我16个小时都是在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好几年，也没有回内地去看望自己的那个母亲。那个时候父亲不在之后，只有母亲还在内地嘛。那个时候的那种状况，就是拼命的工作，就是好像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学生心灵嘛，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哎呀，我在香港，我要立足，我要自立，我要靠自己，就是说适应这个社会吧，因为毕竟在这边我没有什么所谓的背景啊，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要靠自己。这个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了，就是要适应这个社会吧，因为有时候。人生地不熟，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江西来到香港，你很多，包括语言呐、啊，包括你的这个人事关系啊，包括很多你都不熟悉，你必须要自己，就是说适应吧，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你。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做的 难受的之后呢？都要靠自己去调试，但是有时候，调试不了的时候，就会，用广东话说，会爆煲啊，就是会爆炸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压力也挺大的，一直也可能在情绪上有些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就出状况，出状况之后呢，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情绪病啊，也不知道这些。后来到医院里面去，看病的时候，检查身体的时候，然后医生说，哎，你需要吃药，然后他就诊断说你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对情绪的这种。怎么说？心理上的这种些疾病啊，这些我们没有什么认知的。医生诊断出来躁郁症之后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吧，就是吃药，但是那些药吃完之后呢，也是没有起到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治疗的那种作用吧。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这个香港的这边的这个读书会的这个团体吧，就是你说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团体，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也认识了挺多的同学，也有老师啊，然后一直我也买了很多书，然后就一直一边工作一边就是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而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很痛苦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很想通过这个药物一直吃药，所以说，
总觉得这不是治本之道嘛，哈。
对对对。而且那个药物会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会让你，感觉好像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吧，会让你觉得，这个会有一些影响，我自己感觉会有一些影响自己的思维啊，会有一些，它的有一些药物还是比较，会令到身体会不舒服。而且会好像那种最重要的是，它会令到你的感觉会不太真实，总是觉得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嘛。 那样的话呢，就不是在做自己啊，
是。
就是那种让你对很多事物会产生一些，起初的时候会药物要控制，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病的一个症状，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那种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医生说要吃药，那就遵循医嘱吧，就吃，连续的吃了5年，但是感觉上好像治标不治本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通过学习，我通过就是。真真正正，我通过这个学习身心灵之后，我反而把这个药物给停掉了。就是我感觉我不需要药物了。
其实就是
那个
内
时候
在的
呢，
一种信心开始产生了，对不对？你相
对
信，
对
渐渐
对，
开始相信，我可以凭借我自己的力量，从内在找力量，让自己站得稳稳的，就不需要再依赖药物了。那个时候
对，
的感
对对。
觉是这样，对不对？嗯哼。所以药
对，
物有很多人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可是。毕竟不能永远依赖他嘛，所以要自己想办法站起来。嗯哼。
对，我倒是不是说 药物不好，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刚开始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很无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需要药物的，但
是。
是到逐渐慢慢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自己所寻求的东西更加的不一样，而且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我那个时候我就在一直在想，我到底来这一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在思考哲学上的一些问题吧，然后我就在读一些，那个时候就是也开始，大概是08年的时候，也是 整个一个社会的这个状况，我们都怎么说，就是开始追求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成长吧。然后我自己自身整个，我感觉那个时候有在低谷的时候呢，真的是有那种，觉得前途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走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是很低落的。然后，但是我们这种症状呢，它有时候会低，有时候会高。但高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的那种感觉。
超
所
人。
以，对对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靠药物，但是药物吃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感觉治不了自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要寻找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条路是这样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自己就会去思考，然后一直就开始寻求另外的那种方向了，就跟以前的那种认知是开始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你指的是说以前只会随着情绪高低，好像拿他没办
对，
法，就是不知道为
对
什
对对，
么
以
就
前会
忽
受
然
情绪
低
控
落
制，
了。对
现
对
在就
对，
不不会，现
对
在不
对
会受
对
情绪
对
的一种
对，这
控
就是
制，
学习
对，
身心灵的好处，不会受
对，
情
现
绪
在，
控制，而懂得怎么去把自己情绪还是会有，我们是人嘛。但是很快就
对，
懂得怎么把自己从那个情绪里面抽拔出来，抽拔出
对
来，
对对，
嗯，
是的。
嗯，所以你是经验丰富，基本上来说，你还是算是一个天性比较乐观的人，对不对？
对，我记得以前母亲也出过一次状况嘛，母亲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但是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嘛，大概也就是7、8岁的时候， 当时母亲的那种状况，也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挺可怕的吧，那种感觉。然后想到自己的母亲怎样，那个时候人又很小，又不懂，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状况之后呢，我只是给自己一个，
就是说
告诉
他的
自己
情
去。
绪有强烈的爆破，就是他的情绪有强烈的控制不住，嗯哼。
对，当时自己也小也不懂，然后就以为就是说，傻傻的，就是以为啊，是不是因为，生活就是
其实
很
是
多
很
的，
艰难嘛，对不对？那时候你小，你妈妈的很多艰难你是不能体会的，你只是从她那个情绪承受不住了，然后开始感受到，哇哦，她就是我觉得很庆幸的一点是，你妈妈那个时候她的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其实对你的身心并没有造成长久的影响，对吗？是，我觉得这个是老天保佑，因为他们，你父母很爱你，所以没有在你的心灵上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烙印，然后你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天性的乐观，然后还是能够在，19岁到30多岁这段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你的工作生活还是都可以过得相当好的。